欢迎回到我们的 podcast。 我们呢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礼拜六，所以说等一下可能录到一半的时候会听到一个闹钟的声响，就是我要去看一下相机有没有突然断电，所以先跟大家说很抱歉，如果你听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哔哔哔哔哔哔哔哔，那就是要提醒我要去看相机。 OK，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因为今天礼拜六，所以软豆不在。
没错，
一般来说软豆会直接杀进来帮我们调整，面无表情的帮我们调整，面无表情的叫我们继续下去。
对，就给我个表情说好了吗，可以走了吗，这样子。
这个节目之后我觉得软豆应该就红，大家都应该知道软豆是谁了。
其实已经有人知道他是谁了。嗯，对。不过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蛮算是在热头上的一个话题吧。
没错，
我们最近也在玩，就是这个新的社群平台的软体叫做 Clubhouse。
是的，
对，如果你已经有在玩 Clubhouse 的话，你应该觉得是蛮新颖的一个平台。那我是觉得这几天我们在玩，我是觉得这个 Clubhouse 它本身呢蛮像是 Podcast。
对，你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Clubhouse 的玩法，因为还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Clubhouse 是在干什么。
简单介绍一下，
没有收到邀请函，
简单介绍一下 Clubhouse 是什么好了。 Clubhouse 它就是一个语音的平台，那你在上面呢跟任何人互动的方式呢是你要进入到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可以是由一个 host 开的，那这个房间里面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叫做讲者，那这些讲者呢是都可以随时发言的。那如果你今天进到一个房间，那你会成为，如果你不是讲者的话，你就是这边的听众。那听众要发言的方式呢是需要透过举手，然后由里面的管理员同意你发言后，你就可以跟着大家，也就是说这些 speaker 一起对话，一起互动。所以前期的时候，因为这个 Clubhouse 还算是一个在台湾至少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软体，甚至在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所以一开始都是需要受到邀请才能够进去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朋友在 Clubhouse 上面的话，你可以试着问他们说有没有邀请码可以把我邀进来，不过一个人终身就只有两次可以邀请别人。所以当你被邀请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去看有各种不同的房间，那这些房间呢都是有不同的主题，在讨论不同的主题。那其实我们现在最近看到的蛮多都是在讨论一些很正式，然后比较算是真正在资讯交流，像是有些房间是由大型的 YouTuber 在开的，然后里面就在讨论怎么样利用 Clubhouse 来带入流量等等之类的，非常有点无聊但是非常有用的话题。对不对？对，然后我们最近在开的房间呢是关于比较两性方面的话题，这样子。
对，我讲一下我们最近开的房间，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经验好了，然后也是
你今天就要戴我眼镜吗？
也是稍我刚才发现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
效果，
视觉效果怎么样，反正到时候录出来我们就知道。但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其实刚起床有点具畏光。
可以可以，带着。
那我先讲一下我对 Clubhouse 的体验好了。那我也是这两天才加入的，然后我身边人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拿到邀请码。那就像刚刚套说的，一个人终身只能邀请两个人，所以说那我觉得这个机制是一个数值控管的很好的机制，譬如说你就不会有太多杂七杂八或者奇奇怪怪的人进来，那他也需要实名认证，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进来然后乱发言。一个人可以带两个人进来是一个很棒的机制，因为
饥饿行销，你不觉得吗？
有一点点饥饿行销，因为大家都想要进来，
对，
不对？但我们最近也发现呢，就是你只要给一群人里面一个人邀请函，他就可以让他身边所有的好朋友基本上都加入，
对对对，
因为他就一个可以两个，
对，
那他就可以散播出去，
对对对，
这种有点像病毒式的传播。
嗯，嗯，
那这个机制我觉得维持不错，所以进来听的人都有一定的水准。我老实说，我一开始乍听到这个机制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白痴，因为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有点像广播节目，因为他是看不到，他没有任何的视觉。譬如说，你在里面进到房间里面听大家聊天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视觉上面的。
你也不能打字
哦，对，你也不能打字，
你也不能出表情，
你基本上没有办法跟主讲人互动。其实你就这样听个讲座，其实就像讲座，
对对对，
有一点像，又有点像线上广播，因为主持人通常是一群人嘛，
没错，
所以等于你是听一群主持人在广播节目里面广播。 那你唯一能够互动的时候就是你举手。其实大部分的房间，我现在目前进去看了这么多房间之后，都不太允许观众举手发言。
应该说他们没有把这个机会弄出来，对吧？
也不需要让观众发言，因为其实我目前进去听很多就是专业或者专业技术或者是创业型的讲座这种房间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听那些很有经验的主讲人
的分享
的分享。你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哇，真的好暗。你其实根本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插话。
对，
因为那个主持人怎么知道你的经验在哪里，或者说你是谁，或者说你的背景是什么？我觉得顶多就是提问的时候，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让观众提问的部分 yet。所以我觉得互动性偏低，也许大家之后要开始建立一个机制，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在下面打字。
可是打字好像又有点变成是，
对，我懂你意思，
你懂我意思，就有点变像是 YouTube 的直播间的一样，
有一点点像。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可能是 Clubhouse 之后，我就要看整个 community 他们我们怎么进化，看这个这个feature 需不需要。那在那之前的话，它就像很大的一个座谈会，然后大家举手发言。我的经验跟你一样，我听到那些创业讲座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听太久。
对，
我还理不出来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去了不同房间之后，比较能够吸引我的可能比较是闲聊的，比较轻松一点的，比较讲一些生活上面可以 relate 的。但这我个人目前的经验，我还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研究这个，因为上班真的太累，而且我们这几天也在自己开房间嘛，所以说我还没有太多时间去听其他的房间到底在做什么。那也讲一下我们自己的房间好了，我们自己的房间这两天非常的受欢迎，因为一般的房间有几百个人就很了不起的。
对，
那我们昨天的房间，昨天来到了2800还是2900，我也忘了。因为它并不是一直显示现在有多少人在听，你要一直跳出房间去看现在有多少人。
对，
那我们这个房间的由来是什么呢？其实就有一天很无聊，就是我拉套还有小老弟 Ozzy 那一起来开房间。为什么会邀 Ozzy 来开房间？
对，为什么会邀他开房间？
因为其实我私底下常去他家聊天，或者说常跟他聊天，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健谈而且很会掌控谈话 tempo 的人。我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 Clubhouse 是要吸引人啊，除了主讲人要有内容之外，他需要非常会掌控整个氛围。
对， Ozzy 很会，
Ozzy 超级厉害，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就是我跟他聊过，长时间这样聊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健谈，然后很适合带气氛的一个主讲人。所以那天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就随便开一个房间，然后一开始其实也就几十个人在那边闲聊。
对，
因为也只有拉一些朋友哦。你可以看得到你认识的朋友进来，
就是你 follow 的，你 follow 的人，
没错，你关注的人，那你可以把他拉成主持人。当然，他也可以选择要不要上来。
对，
他可能很害羞的话，他就觉得哦 fuck this，
我当听众就算了，
不要，我当听众就好。那简单来说呢，我们那天就是拉了几个女生朋友进来，然后后来 Marcy 的 Jeff 也进来了，
对
对，然后我们当天其实的主题是本来想要单纯的聊两性之间的问题，或是任何有关两性，因为看了这么多创业的座谈，或者说看了那么多专业技术的创谈，或者说朋友一群人在闲聊，我觉得我们不如聊一个大家最有兴趣的话题，
最能够做连结的。
Yeah， 没错，因为 sex sales 嘛，大家都想要聊两性关系，
没错，
所以说我们那天就开始，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两性关系而已。结果到后来我们就决定来配对，我们临时决定，我们干脆来拉人来配对好了。
所以这个之前都没有想的，都没有想到这东西，就突然谁提出来这个 idea 的？
我忘了是我还是 Ozzy。我就，而且我们在节目里面修正内容是即时在线上讨论，
知道？对，
就直接我哎 Ozzy，
对，
我们来抓一个人上来吧，我们来帮他配对好了。
规则
会不会很有意思？
即时在定的，
也没有规则。
对，
我们的规则就是拉他上来，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在节目里面直接设定。他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跟一个陌生人尬聊，然后我们通通都不说话，我们听他尬聊，太尴尬了我们就介入，但是如果很顺的话我们就让他延续下去。他的目标就是如何在120秒之内把对方约出去。
对，
结果第一天晚上我们瞬间就爆到了1000多人，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太有趣了。我们真的就拉了几个人进来，然后看他们互动。我觉得第一天晚上真的有一些蛮有特色的人进来，每一天晚上可能都会有一些 很特别的人进来，但这个今天讨论的是 you know, Clubhouse。 那这个 Clubhouse 我觉得在当下就发生了一个很强大的功能，我觉得前提是我们那天的组合很棒，就譬如说
你说第一天吗？
第一天Ozzy 拉主轴，
对
不对？他就是他带氛，他带气氛，他主持人魂上身，
他还弹钢琴在
哦，对对对，然后在男生在沟通在表白也好，这或者是在尬聊的时候，他竟然他妈跑去后面开始弹钢琴，
对，他会依照那个氛围，然后
他弹不同的，
弹不同的曲调，对
对，
干超好笑，
非常非常好笑。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我觉得这一个我觉得这个 Clubhouse 的这一个软体，它可以让很会尬聊的人把整个气氛炒起来，让大家想要听。因为像你去听很多其他的，就是譬如说专业创业的房间好了，
对，
它可能就是一长串的专业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对，
其实老实说长时间下来你需要聚精会神的，一样你会疲乏，你大概30分钟你就有点累，
没错。
但像这种轻松的话，那我们那天做的最好是什么，就是一旦有空洞的时候，我们这种辅助性角色就可以跳进来讲笑话，
对，
补足，
对，
那这就是一个很完整很棒的节目。
嗯
所以第一天结束之后就有很多超多私讯我说超好笑，
可不可以再做第二集这样。
对，他们可能之前上 Clubhouse 并没有那么好笑的体验。
我觉得因为这个平台还是算非常新，
没错，
然后其实大家都还在摸索要怎么样去运用它，然后去帮助到不管是自己的听众或是帮助到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这个平台的本质，我们是在这两次开房间的时候真的有做到，就是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社群，就是要结合在世界各地的人然后产生互动。那我觉得这个 Clubhouse 很酷的地方就是它有点像是 Podcast, 可是它是可以及时把人拉上来，然后去参与这个线上的对话。然后其实在参与线上对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假设那时候我们像昨天我们在拉人上来的时候，我们在拉人上来的时候，我们去看他里面的 profile 在讲什么，他自己对自己的介绍。
这个 Clubhouse 的个人的页面是可以连接到你的 IG 的，
对，所以说你就变成是你在 Clubhouse 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听，然后一边去跳到另外一个平台去看他的这个 IG 的页面长什么样子，然后去揣摩他是什么样的人。
也或者是你平常常看到这一个，或者你有在关注这个 IG 上面的人，但你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话
啊，也有可能
你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突然发现说，哇 OK, 原来他讲话的 you know, 声音速度节奏或是他的深度跟内容是这样子的，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 Clubhouse, 我现在要先跟你讲，就是我对他的看法是，我觉得这个平台为什么我觉得很酷，是因为他做到一个大部分平台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今天在一个平台上面的时候，你的专注力就只能在那个平台上。你在看 YouTube 的时候，你需要看观看影片，你只能看那个影片。那后来变成是，其实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人开始听 podcast, 是因为大家喜欢同时做很多事情，或是开车的时候没办法看影片，那我只能用听的，所以 podcast 变得非常火红。可是 podcast 有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点，就是说我没办法跟你互动，我没有跟主持人互动，我也没有办法和其他在听的人互动。那即使我今天要跟主持人，我想要再了解主持人的话，其实在 podcast 的页面上面其实很难找到主持人的一些相关连接，像是他没有办法直接 link my IG, 但是Clubhouse 是可以直接，你在听大家聊天的同时的时候，你就可以看每一个人的页面上什么样子，直接点进去，然后这个整个对话都不会被中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酷的，是目前还没有其他的平台是可以这样做到的。
讲到这一点，我顺便补充一下，其实这也是我发现 Clubhouse 另外一个，也不能说是缺点，但我觉得它有一个点是，你看，譬如说我们昨天在主持，对不对？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台下的反应。
对。
因为他没有办法打说，哦，好好笑，哇，你们好贱哦，哦，你们怎么样怎么样，都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够分辨这个东西到底受不受欢迎，只能从观看人数。我们没有其他的数据。
其实我们可以看举手，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控管这个举手的这个时间点，因为大家都一直在举手。那如果今天我们
他没有控管时间点的机制， 就是你不能让他不举手，
你没有办法说 OK 现在，但是我们可以试着跟大家说 OK 现在大家都把手放下来，嗯，我们要做一个现场调查，嗯，OK 接下来想玩什么游戏或什么之类的，大家举手，嗯嗯，然后我们看那个反应，嗯，可是目前来说就只能从这个方面看到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也是有一个点你可以测试啊。其实昨天有一个应该是马来西亚吧，
昨天两个马来西亚，
对，那就是马来西亚，我们在帮他找马来西亚人的时候，那很多人就举手就放下，因为他根本就不住在马来西亚，他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个人。
对，
那你那一瞬间就看到很多人把手放下来。
对，
有时候你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角色，你真的可以看到举手人会突然消失掉。
对，像说那次、就是、上次什么最后第一次开房间的时候讲到说 OK 我们接下来约只想上来玩玩的人。
对，没错，你就会看到举手的人瞬间从大概150变成30，代表说其实大家是想要来上来找认真的另外一半。
对，或是压力，
这件事其实让我非常惊讶，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好耶，
我不敢相信竟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上Clubhouse 这种节目去认识另外一半。因为在我的
想、哦、你说认识另外一半，
在我的思维里面就是其实你自己每天在滑 IG 的话、你不是很容易找到另外一半，你可以私讯他或什么吗？你怎么会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认识？这点让我觉得很惊讶，
而且是大家都在看，
大家
都
在
听的情况下。
对，我觉得这点让我很惊讶。像我昨天后来也去问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就是说哎、这个如果是你愿意上来举手上来玩吗？他们都说愿意，他觉得这很好玩。
哇哦，
我蛮惊讶，我说你会觉得丢脸、或者说你觉得哇，你要在大众面前，或者说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你要被撩，或者你要去撩人，你 OK 吗？他们说 OK 啊，这很好笑，很好玩啊。所以其实台湾新一代其实蛮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文化，
好玩的东西。
像昨天举手有一度来到260、270，
有
270个人要上来，你叫我们怎么选呢、
啊？完全你根本就看不到、
他的那个大头照小到跟什么样，我们就一直滑一滑，根本滑不完。
没错。可是我觉得它有些地方还是有 bug， 就像是说我们看到举手的人数不是同步的，你可能看到260，可是我可能看到是可能200出，
对，
就是它不是完全同步的情况下、
哦、你想到这个，它还有一个 bug， 我觉得是你根本不知道谁在什么时候举手，就是你这样滑下去，
对，
你它是乱数，
对对对，
所以因为你每一次这样打开都不一样，
对，没错，
也就是说他举手的人是混成一团的，
对，
所以你根本就
把手放下，
对啊，因为你看我们如果知道谁如果举手已经举了40分钟了、他或是他旁边有标记、那或许我们可能就比较会选他，因为他已经举手举这么久，他手都酸了吧，他举了40分钟欸、原来才刚举5秒，可能就不用点、就不用选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有一点小小不公平在里面、对，但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大头照要够吸引人、因为很多，你有没有觉得昨天很多人放背影或是神秘照，我们都没有办法选，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上来以后会不会受大家欢迎。
我想到昨天那个刺青的
哦，对，我们昨天有一个全身刺青的先生的照片，
然后就好，算了，不能，
我不是刺青师，
不是不是不是，我知道，可是我要讲是，他不是把后来把照片换成是正面吗？我心里就想，就是还是把它换成背面比较好，你知道吗？可是他很好笑，可是他很好笑，
他好笑，
对
啊 ，Clubhouse 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对话录下来。
你不能自己，应该说录音是他说。没有经过 speakers 的同意录音的话是违反他的 community guidelines，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房间的标题上面就说进来然后录音中的话，那其实大家都可以录音、
没有，我的意思说如果有观众，我们自己这边的观众听到我们今天介绍想要再回去听我们这两集、
没办法回播，没办法，
他没办法回播，这很可惜，要不然我觉得那个流量可以累积到很夸张，
对，
因为这两集其实超他妈好笑，
对对对对对，昨天真的很好笑。
你要不要讲一下昨天你觉得最好笑的点是什么？
干，我觉得昨天最好笑的应该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 ，Ozzy 他真的很会带场子。然后昨天我们在做第一组配对的时候，我们先来一个暖身场，然后我们就在看，滑下去看，到底可以拉谁上来？因为第一组通常就是比较困难的，你知道吗？
我已经忘了我们第一组拉谁上来。
所以我们第一组，我们那时候有看到 Ozzy， 就看到里面有一个长得很像 J. Cole 的一个 profile picture， 他就是一个一张，他真的长得很像 J. Cole， 可是他是黑人，然后头上贴了两个十字架，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个图片就非常吸引我们注意，所以我们就把他拉上来。可是当我们在拉他上来的时候，我想说，这应该不是这应该不是一般，就是这应该只是一个 国外来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在 Clubhouse 上面呢，你自己看你自己的 profile， 你可以看到是谁把你邀请进来的。嗯，那我看到邀请这个人进来的呢，他是很明显就是一个真正非洲人的名字，然后他照片呢也是一个非洲人，也就是说他的朋友是一个非洲人，然后他本人的照片呢也是非洲的一个非洲男子，像 J. Cole。 所以我想说他上来可能就是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然后马上离开，结果没想到，万万没想到，他一上来的时候惊艳全场，就是他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会讲英文，然后而且他也非常的好笑。嗯嗯嗯，是瞬间就大家都笑死。我觉得那一个暖身把那整个气氛炒起来，而且那个人数我看到就是一直在
瞬间飙高，
对，一直在飙高。
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 Clubhouse 的节目的优点是强项了，应该是我们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因为你看，你进到你开一个软体，你开始听到有人在分享专业技术的时候，开始blah blah blah的讲的时候，嗯，就某种程度你的心情也随之荡下来，你要开始分析，你要开始集中注意力，你要开始聚精会神的听。但你进到我们的空间的时候，就是一群人在那边狂笑的时候，
笑，
你就会想说，哎，这人在笑什么？
对，
我想要知道这个节目到底内容在讲什么。
我是先，因为我是今天，我是上前几次才听到 Ozzy， 就是他另外一面，就是我靠，这个人的笑声跟我是同款的，而且他笑得非常夸张，就是他是这种很投入的，在他自己的梗里面，
而且他脑筋的他的反应，临场反应，
哎，动得非常
快，他非常快，
非常快。
我记得昨天有一个就是那个法律人，你还记得吗？
哪一个法律人？
他说他是法律毕业，然后在做法律相关的。相关产业的，
然后呢？
结果他的大头照是一个超嘻哈的照片。
哦，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阿
锦
不就是说，你的照片看起来像你饶舌饶一半，
然后要准备说有 check it out， 然后就可能他朋友在帮他拍照的时候，不小心 iPhone 上面滑到录影，对不对？原本是要录影，但是没有按到拍照，然后就定在那个画面，然后就是，而且他是遮着嘴巴。然后摆了一个非常 rapper 的姿势，哦，超好笑，那超好笑。
最好笑的是，他竟然是法律相关产业，你不会想象一个做法律相关产业的人，他竟然有这么嘻哈的照片。
对，他穿着真的是，不是怎么讲，那个我也不很难去形容那种穿着，
他真的就看起来像是饶舌饶一半的大头照。
没错，没错，
他就是
真的很酷，对。哦，是，对，真的蛮好笑的。然后昨天跟那个快要到结尾的时候，因为我你有没有发觉，就是应该说当你知道 Ozzy 他是这么会在这么会 control conversation flow 的时候，你有去想过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吗？就是他是什么样的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是让他变得是他这么的可以去控制这个
哦，今天这个真的也可以好好聊一下，因为其实你看到的是他临场反应好笑的那一面，但其实大家看不到的是，譬如说节目一结束之后，我们私底下会进入很严肃的讨论，修正，
完全，对对对对对，
这就好像我平常在跟他聊天，或是 you know 去他家玩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进入很深层严肃的讨论，就你所看到所有台面上的呈现，也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都是私底下不断的修正的结果。
哦，当然，
你看到他很多临场的反应，其实都是我们私底下，比如说聊说，哎，你昨天那个梗不错，你下次可以再用。那你除了我们找到不错的梗或者说好笑的片段，我们把它分析，我们解剖它为什么好笑以外，我们另外也要自己也要丢很多科学的 breakdown 进去。
哦，你跟他会这样分析哦？
我们常常这样分析。
哇，
这是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台面上你看到大家呈现的那一面，台面下其实每个人都是很细心或是很科学的在研究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成功，或者我们这个梗为什么好笑。譬如说我第一集结束之后会跟他聊 Jeff 说在这个主持人扮演的角色是什么、uh-huh. 他有扮演的角色是什么、uh-huh. 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其实我们 breakdown 到这么细、uh-huh. 或者有几个笑点我们觉得没有拿捏的很好、uh-huh. 或者有些议题或者有些话我们讲错的时候、uh-huh. 我们其实我都会拿出来修正，所以其实我们后续的那个检讨会是很严肃的、uh-huh.对，但那个大家就看不到，大家只看得到我们在台面上好笑或是临时反应的那一块。但这就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强，为什么他可以反应这么快，其实都是日积月累的修正来的。嗯嗯，对，因为我刚刚试一下，其实蛮常聊这种比较严肃的话题。
OK，
对，就不是常常都在搞笑，但需要搞笑的时候我们就蹦出来。有一点像你前几天不是问我是我是不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
哦，对，
但其实也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私底下很少讲话，我有时我常常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常常在公司只讲该说的话，然后一整天下来没有说到几句话，因为我都在电脑前面，因为我本身并不是那么那么喜欢讲话。这点好像跟你也有点像，
我完全就是这样子。
对
对，但我觉得因为就是这样子，你会因为我们本身就不是非常爱讲话的人，所以说当我们需要讲话的时候，我们更会去注意说我该怎么样去讲，然后会去回想我刚刚讲的东西，
没错，
是不是可以再用别的方式或是
我再延伸下去。
对，
但阿吉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爱讲话的人。他是爱讲话，
所以我刚刚就想问这个，因为其实我像我自己观察到，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朋友，我发觉非常会控制场子的那些人啊，他们不但有丰富的故事，还有一些经验以外，他们都有一个怎么讲，都有一个模子吧，就他们讲话的方式都有一个模子，你有没有发觉，就是好笑的人为什么会好笑，他的讲话方式都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你可能一开始他讲第一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有预设值他接下来会讲什么，可是他下一句蹦出来的话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
我觉得每个人好笑的点不太一样，像譬如说我分析 Ozzy 好笑的点是他临场反应够快，而且他很会，问问题，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
对，
他的观察力非常强，
对，
他可以很快的透过观察，然后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幽默的东西，就把好像我们刚才讲那个法律人是个例子，
对，
他很瞬间看到那个落差感，
对，
人做法律，然后你照片是这样子，然后他在他的脑子里面，
这就是吓到了，干，
对，
等我一下，刚讲到哪里？
完全忘记，我想一下，
抱歉，因为刚刚那个声音真的太大声了，吓到我们，所以在听的观众。所以跟你说抱歉，如果有炸到你们的耳朵的话，我这边把那个调小声一点，
或是你在最后剪接的时候把那边切掉可以吗？
可以切掉，我可以尽量把那声音降低，可是如果切掉的话会变成是我们突然在讲话，然后大家不知道什么
不发生什么事情，
对，突然卡掉。
Okay, 好，那我继续讲完延续刚才的话题好了，就是
阿吉有什么好笑，
阿吉很会观察跟丢问题，其实我跟他对话常常来自于他会说Freddie 会不会觉得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突然进入一个沉思，因为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会让我开始思考这方面。我先讲一下啊，妈，这集变阿吉特辑。我先讲一下，
对，
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对这个蛮有兴趣，
因为
大家可能不知
道
他这一面，
阿吉他那一面，
对，
没
错。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他是莱拉的好朋友，他们是很多年的好朋友。那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跟大家的刻板印象可能有点像，就是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歌手，然后可能平常的风格或者说他呈现给大家是有点小屁孩的感觉，屁呀屁呀的，对不对？我一开始也是这样以为，就跟他聊了几次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个人非常聪明，观察力很强，而且根本不是大家所看到的那一面，就私底下他是一个可以进入很深层探讨任何议题的人，他是个想很多的人，然后非常聪明，那我对这一类人都很有兴趣嘛，所以我们就会慢慢慢慢聊起来。我们一开始聊起来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研究刺青要怎么包手这件事情，所谓怎么包手就是就好像你包过手，那我们都在讨论说是不是把整个腮爆，用刺青把整个手塞爆就是好看，还是说我们要留多少的空间，空与实之间的分配怎么样才好看，我们就这样展开了长达两三个月的讨论，就是大概每隔几天我们就会讨论我们彼此新的看法，然后我才突然发现说哇，原来这个家伙很有深度，所以一开始我们是这样开始的，那到后来当然越聊越多越来越多，我就发现这个家伙其实很有想法，他除了大家看到的那一面歌音乐上面的创作的表现之外，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健谈然后很有想法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Clubhouse 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很适合玩这个，因为你讲话大家会听，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讲话的瞬间大家就会听，
对，
这就是一个才华，
没错，
对，
就他可以掌控什么时候时间该讲什么，而且他一讲出来的时候瞬就是大家都安静，
大家都安静，在 Clubhouse 你也必须安静，
也是啊，可是至少 Speakers 里面的话我们这当阿子一讲话的时候，而且 我觉得因为他的声音是很清楚而且很独特，
没错，
所以他一讲话的时候最大的就是听他在讲什么。
对，而且这还是搞笑哦，我们这两期还单纯在搞笑，他就已经这么强了。那我觉得其实随着 Clubhouse 的渐趋成熟，那或者是时间的拉长，也许大家会渐渐的听到他慢慢分享他的思维跟看法、uh-huh. 其实大家更会吓到、
uh-huh.
我觉得大家更会吓到原来他是一个思想这么深的人。我觉得我今天这一集给他超多压力的，我希望他就来听，从此以后上 Clubhouse 压力超大。
因为一开始说他把自己说他是干话王，你知道吗？可是其实光是听他在主持人就知道说 OK， 光是干话话你也只能讲那么多，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观察力，可以马上在很短的时间。而且你不觉得他每次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我觉得这是很一个很蛮主持的一个技巧，可是他拿捏的非常好。也就是说他只要有观众上来的时候，他不等对方怎么样介绍自己，他直接念出来对方里面的 bio 在写什么。
没错，
他一念出来 bio 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念，而且他只要一找到梗，他就直接
冲，
即兴发挥。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功，一个能力，你知道吗？
所以那天我们第一集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聊每个人的功能性的时候，我也跟他讲，他就是带主轴。
Uh-huh.
那我的功能可能就是我的强项就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嘛。
Uh-huh.
所以我常常我的功能性会是跳出整个 Clubhouse 目前的对话。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讲一个幽默的东西，这是我幽默的点。譬如说昨天小陈Ozzy 他不是花了很长的时间铺一个层，
对，
然后最后讲出了一个跟一开始一模一样的结论，
对，
我就说你花了这么长时间只为了讲这个，那这个就是我的功能性，
对，
就我以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去带入我的幽默感。
啊，
对，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面都有功能性。
那我的功能性是什么？你觉得
你的功能性就是跟小陈Ozzy 一搭一唱，我觉得你们两个配合昨天配合的非常好。
哦，就是对啊，他的笑梗，他的梗，
没错，就是他说的梗，你都他妈笑的最夸张，
因为他是戳到我的笑点，
他完全戳到你的笑点，他也戳到我的笑点，
对，
对。但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都在想，说我笑的时候要不要关静音？
哦、
，Clubhouse 主持人可以突然关静音，
uh-huh.
就比如说你要去上厕所啊、吃东西啊，或是搭果汁机啊，你不想被听到，或者说来啦突然在骂我啊，不想要被大家听到，就可以突然关静音。我有时候在想笑的时候要不要关静音，因为我觉得我们会不会太多人在笑、听起来就很吵。我不知道，
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我猜这个 app 它有自己控制，
它有
最大的音量是多少，
它有
对，
我听说这个 app 花了很多钱去研发收音。
哦，那必须啊，因为他们收音就是
因为它必须要让每个人这么多人同时在讲话不会归大墙。
对，
我听说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你听很多人在讲话一起笑的时候，就某种程度它有一个机制在控管。我不知道这科技是什么、我还在研究、但它要做到让你的耳朵听起来是舒服的。
对，我发觉对啊，就是大家在笑的时候其实它的音量不会一直跌增上去，它就是在一个 level，
对，
它就是 peaking 在那边而已。
对，
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你讲没错，就是每个人都他的角色在那边。像我们第一次开的时候就有点好像太，因为第一次开
太多主持人
不知道定位是什么，
干嘛？
对对对对对，
我们本来只是一群人在闲聊，原本的想法只是我们一群好朋友，就拉朋友上来，是朋友就拉上来闲聊。
对，
然后后来 Jeff 进来之后才发现，哦，其实应该有一个组织性的发言，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好笑的地方，像 Jeff 就是口无遮拦嘛，他什么都敢讲，
对，
他就说、是、哎、你现在约炮，
对，
对，那他这个就很好笑，因为他就是以一个最直白的方式去表达他的那种，他的笑点永远都是最激烈的，对啊，就他妈的就是本来就是那样那样，对啊，对不对？
对。
我记得还有一个女的上来，好像19岁。
干，那个超扯，
根本就
不知道
Jeff
是谁。
对啊，
那个让我有点吓到，因为
Jeff 就这个你怎么不知道我是谁？
没有，这那一瞬间让我突然感觉到generation gap，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的话还不是来问他，就是你有听过 LA Boys 吗？
对，
他就说
那是一首歌吗？对对对。
然后 Jeff 在旁边，我要换房间了。
哈哈哈哈那真的是，我觉得那真的是好，就是怎么讲，就是让我觉得哦哇，我来，这真的是年龄差距，然后是完全就是可能现在年轻人在听的东西是和我们之间是完全，
但你有没有发现那一瞬间才是真正的火花？
嗯，
你所谓的 generation gap， 你所谓的代沟，其实这就是大家想要看的东西。你觉得一般人或是正常人或是普罗大众，大家有多少机会听到 Jeff 本人即时跟一个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小女生对话？
啊、对，也是。
你什么时候可以听到 Jeff？
对对对。然后 Jeff 好像也不知道 J. Cole 是谁，
他可能也不知道 J. Cole 是谁，因为 Jeff 其实也没有在听，他钱赚太多，他就
哦也是也是，
他已经不需要在乎。老鹰飞太高，他不需要在乎地面上在干嘛，
地面上的麻雀在
地面上的麻雀在干嘛。所以说其实这一些的落差感或对比都是很好笑的部分。
对，
这个火花是你没有办法 去刻意操作，它就是一个即时的。
对，
像比如昨天瘦子不是有进来一下吗？
对，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拉他上来就走。
对
对，他可能觉得 Oh my god， 这个议题我不适合，因为我已经 you know 有另外一半，
那
他可能就吓跑，
对，他怕被攻上来，
对，他不知道我们其实只是在当主持人在配对，
对，
他以为进来要被配对，
而且我们配对昨天都是刻意选陌生人，
对，
就是不是自己的朋友，
对，
然后就是拉下面的人上来，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第一集其实拉了很多自己朋友上来，结果我们马上结束之后的检讨会。欸，我们他妈的三个半小时直播之后直接开检讨会，你就知道其实我跟阿吉多严肃在看待这个事情。那我们其中讨检讨的一个部分就是不要再拉自己认识的朋友上来，原因是因为大家其实不认识他，
对，
那你上来之后你们讲一些自己的 inside joke， 自己圈子里面的那些对话，一般人听到就觉得无聊，
对，
所以其实 Clubhouse 有它的一个难度是它只要一旦听众开始察觉无聊了，它的氛围转变的速度非常快，大家只要一开始觉得无聊了，马上你就看到群里面的人数就下滑，因为他马上就离开，他只要一觉得无聊，他听不懂这个房间在干嘛，或是他觉得你们不好笑，很残酷的，其实他就是一个残酷擂台，他马上掰，所以那个氛围要掌控的很好，主持人要很强。
而且昨天因为人数一直在飙高，一直不断的上来，所以我们都还要一直不定时的要和大家解释说 OK 这个房间是干嘛的，
到底干嘛，
对，上来要做什么，
对，
是蛮酷。那你觉得这个开房间在做配对的这个形式可以再持续多久？
我不知道，其实我还在观察，但我觉得没有办法太频繁的做，会失去那个新鲜感。我觉得他应该要见好就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从 3.5 小时直接拉到2个小时。
对，
其实我觉得昨天2个小时刚刚好，
对，刚刚好，
因为你一个半又意犹未尽，
对，
可能大家才刚热才刚好笑， 对不对？就算我们昨天已经从第一分钟就开始好笑了，
对，没错，
一直到结束的时候2个小时还是维持好笑的，见好就收拉掉。
对，我觉得昨天结束在一个高点，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要不要变成一个常态性的节目，可能也不需要，就是给大家一个 surprise，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都很忙嘛，那尤其阿子也是啊，
尤其在晚上播，
他最近在发片，对不 对？你怎么去，我觉得你只要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播，它就会变成一种负担，
可以
会失去 Clubhouse 原本我们做的本质，就是好笑
轻松
好玩
好笑
轻松好笑测试性，把它变常态性，也许就剥夺了这个好玩的地方，你变工作就不好玩了。
可是这个 Clubhouse 它蛮吸流量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当主持人在讲话的时候，或是听众上来的时候在发言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都可以连接到他的 IG
啊。对，
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还在商业的角度上面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是直接带入自然流量进来。
我现在还在抓他的商机，Yeah，
对，你怎么看这个 Clubhouse 对于创业家的商机是什么？你怎么看？
我还在分析中，我还在摸索中，我现在还没有办法马上的抓到他的商机。我觉得他可能目前对我的个人的看，我个人的分析啊，他可能商机还是集中在个人流量。你很难去带一些自入性产品进去，因为你看没有视觉嘛。你没有办法像 IG 滑一个人，就是他穿的不错，我想看看这个衣服哪里买的，他这个鞋子不错。
可是如果是在讲教育性质的产品，像是 digital product， 是假如说一个讲师要开课，他可能可以讲他的课程的内容是什么，直接在这个 Clubhouse 上面。
就像我刚才说，个人光环，他可以累积个人光环。譬如说你原本，譬如说我们原本就在做 YouTube 频道，或许可以透过这个吸更多不同的之前没有在关注我们的朋友，进而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对不对？所以他还是集中在个人光环上面， 个人流量上面。
了解。
它还是某种程度就是譬如说我们这几天做一下，我们才两集我就有2000多粉。
Uh-huh.
那2000多粉大家可能现在听起来没什么，但是在
Clubhouse
上面
是很多
的,
是很多的，
因为我看很多的 KOL 跟艺人可能都还没有2000。
对。
那
而且当开房间的人其实吸引量，我看你这几天涨得超快
超快
超快啊，我是因为我只是在里面的其中一个 speaker，
对，
我也在成长。
对
对，
那 Aussie 不用说，他的主轴是涨最快的。
对，
那可能大家原本就，这就是奇怪的点。你看哦，他涨到15000了，
嗯，一万五了，
他涨15000
还是1500，
15000
了，
他涨了15000，
这么快。
但是我们这两天，而且我跟他都一样啊，我们这两天其实都没有去其他节目
啊， uh-huh.
我们只有开自己节目，然后就超累就睡了。
嗯、uh-huh. ，
也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做完这个 Clubhouse 一集之后会很累，
对啊，
因为我们必须要聚精会神的去分析、去搞笑、去想、去拉主轴、去创造氛围，
对，
很累。结束之后很累，就不会再玩了。那我们只透过这个节目，他就已经从他就飙到15000，
嗯，
我们最多只有2800流量、欸，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Ok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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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所以这让我开始思考，就是这不是固定的2800人，也就是说，这两天的流量，其实我们就是抓 Aussie 关注的人15000。
嗯，
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去加 Aussie， 意思就是说，这平台里面人根本就不知道 Aussie 有没有上来，或者说他是谁。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不是说有公众人物可以在最上面，没有，你必须要透过房间看主讲人是谁，你才去关注他。
嗯，
那个房间流量要够大，那么因为我们房间流量够大，所以大家进来了，哦，奥吉好好笑，我加，哦，奥吉好好笑，我加。假设我们最高流量单一显示就是最高的 moment 是2800的话，那代表我原本以为啊，就是哦，就是这2800人，但按照这逻辑，是不是应该奥吉关注他人应该只有2800到3000？
对，
但结果他是15000，那就代表来来去去进进出出我们房间的人，
嗯，
其实高达了15000人。
嗯嗯嗯嗯，没错。
对，所以现在这个 community 我猜应该有 4-5万人在上面吧，差不多。
我不知道是有到了多少人啊，但是还是蛮多我周遭的朋友或是追踪的人一直跟我要。
我也是。
对，
我也是。
邀请码。
没错。
然后现在只有开放在那个 Apple， 就是 iOS 系统上面，嗯，Android 的手机还没有。不过我觉得以我看这个平台的话，我觉得它会再烧一段时间。然后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比较新，而且是不是说新的平台就会持续下去然后存活下来，而是说它是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这个平台要怎么操作，
嗯，
怎么去玩它，对不对？
没错没错，我们还在观察中，应该说我们现在还在分析这个平台能够帮我们做些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因为我看到现在上面很多大家都上去尬聊，很多很多在 IG 上面的influencer KOL 艺人也好，都很拼命的是尬聊。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拼命的分析这个东西到底潜力上限在哪里。
对，
目前是看不大出来。那也许过了一阵子大家的口味又变了，也许过了一阵子大家对这个氛围的掌控又更高，也许大家过了一阵子大家对这个好不好玩，这个我们开的这个节目或者其他节目有没有去的标准会突然拉很高，因为太多类似的节目，也或许有人马上开始学我们做一个配对游戏，
有可能，
可能不好笑，也可能更好笑，什么都有可能。对，但如果大家以大家对我们目前对我们的了解，就是我们应该有一定的水平啊，
嗯，
就是我们是一个好笑的节目，但就不知道会不会被取代。
对，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也或者是说，就像你说的，再过一两个月，当我们的 you know 关注人数飙到了1-2万，或者已经飙到10万的时候，我们能够用这个做些什么？
嗯，
我们还能够再开些什么频道，嗯，聊些什么？
嗯，
也许都是我们自己要去后续去思考讨论的。
没错，
也许他 you know 也许已经有20万人关注的时候，他可能会透过这频道弹琴或是发表一些他的新创作。我觉
得他很适合做这件事。
I don't know。对啊，因为他常找我去他家听 demo。对，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要开放这个，但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当他有流量他就有无限可能性。
对。
对不对？也许他到最后这个流量都已经超过他 IG 的时候，what's the next step for him？ 他自己也要去想一下。但如果就光我们好了，我们先讲我们的话，目前我还没看到对我们来说有太大的商机，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去用这些粉丝去，
因为毕竟我卖的东西是 physical product，
yeah.
对不对？我们只能做现在 最能做的就是一就是让大家认识我们，然后尽量的去导流到其他的地方。
嗯，
对。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对于 Clubhouse， 差不多要做个结尾。
没有，差不多。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的差不多的，我觉得我们都还在摸索中。
对，
也许我们接下来，也许 Clubhouse 的热度会让我们接下来有几集都会在做 Clubhouse 的介绍，
maybe,
也有可能。
Maybe。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做流量，我们都在分析，就是这个 Clubhouse 到底跟 YouTube 最大的差异性在哪里？除了一个是视觉加听觉，一个只有单纯听觉，一个即时，一个是录下来回播的，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差异性在？我觉得我们也都还在谨慎的分析中。
嗯，
太新了啦，我们才上来两天而已。
没错，没错。
对啊，而且好像是我，是你拉我进来，我拉你进来，还是你叫我进来？我都忘了。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然后你说你朋友一直在玩这个，
对，
然后说你赶快去上去、那个，
对。
然后后来我后来注册的时候，有发现朋友邀我，
对，
然后就上去了。
对，
对啊，
所以我们第一集是这样开始的，
这样开始的。
对啊，我们完全就是不知道什么状况下踏进去。
没错，
不过我应该比你们多早一天，因为我拉你们进来开这个群、开那房间之前，我大概花一天的时间去看看其他人到底在讲什么。但我老实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第一天的感受是蛮无聊的。
对啊，你有跟我讲啊。
对，
那我觉得那时候你会不会放弃的太早的感觉？
我没有放弃，我只是说我目前观察到的一些房间、一些专业房间，
是
我没有办法听太久。
我了解你，我了解你意思。
对，我可能需要。对我个人来说啊，我上班已经这么忙，或者说我下班再听这个会受不了。
对，
我下班可能需要
没有那脑容量去吸收那种。
对，我需要听一些超脑残，然后让我哈哈大笑的那个。
嗯嗯嗯，了解。
就好像我们做的节目一样。
嗯哼，
对啊。
还没听过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 Clubhouse 上面搜寻我们两个的 ID。你的 ID 应该跟是什么？跟 IG 一样吗？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那你可以在影片底下找到。
没错，
然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IG 上面找到 Clubhouse 的连接或是 ID。
没错，
所以这一集就先到这边。有问题的话，下面跟我们说，或是在 IG 私讯我们。我们下次再见 ，Peace，Peace。
Peace.